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位古稀华侨灌溉的刊物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收藏。这位本应含饴弄孙的老人家，何苦劳神伤财经营这份刊物呢？
因为呢，世界日报在这个总编辑陈一如调到这里来已经有八年。他八年以前调过来的时候就接受很多文章啊可以用的，这个时候我们叫读者投书。他一来了以后呢，就在世界日报那个湾区的地方版上面成立一个金山论坛。成立金山论坛呢，我就在金山论坛开始的时候我就长期投稿以后呢，后来他就觉得好像我们的文章啊他有些不能接受了，他自己不好意思，有一次就请我们几个人吃饭，就跟我们呢很客气的跟我们解释，他说我们呢有我们的困难。根据中领馆人跟我们讲，他说我们了解你们世界日报并不是靠订户来维持的，主要的收入是靠广告。那我们经过调查，你们世界日报的广告超过一半以上是跟我们中资有关系的，那如果你们不跟我们合作的话，那么大家撕破了脸的话，我们有能力把你们这个中资的广告全部取消掉。那个这种威胁呢，那我们这个报社就不可能不当一回事情，所以说有一些文章就不能用。
王老的亲身经历印证了2001年11月 Jamestown Foundation 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报道了中国控制海外中文媒体的四种手段，更明确指出了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四家中文报纸中，有三家是中国直接或间接控制，唯一的一份台资报纸也已在压力下让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不能用我们这个好像是一针见血的文章，不能用的话，不敢用的话，那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出刊物了。
小册子于是诞生了。
从1989年开始，我就把上一年的这个全部的世界日报发表的文章整理成一个单行本出版，叫《说三道四评中共》。那么每一年出版一本呢，一直出了5本。5本以后，已经引起中共方面对我的这个不满，开始他们就不让我进入大陆。那么好像要对我采取一些什么封锁的这种情况，尤其是我的大陆的很多同学现在都很有地位，他们都一再跟我讲，王大耀你犯不着去跟中共斗，因为你凭你这个一点声音你根本弄不垮他，也起不到效力，你何必呢？啊，那我说不是这样讲，那么你们在大陆不讲我可以理解，你们大陆是不能讲，我在海外可以讲而不讲，我自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王老口中的小册子全名叫做金山自由论坛。
出了小册子以后，那个纽约的那个万润节那个新闻基金会吧，他就颁了我一个奖，发了一个奖牌给我，还发了1000块钱奖金给我，叫我去领奖的。我当然很高兴啊，我去领了这个奖回来。那个管理的人叫李勇先生，李勇先生呢又给我写了这么一副啊石灰银，还有人欣赏我这种做法。发行呢，我们根本没有发行的渠道，甚至我送到世界书局，他说你这个书我送都没人要的啊，那我最后没办法，撞了两次钉子。我知道我自己也不懂得怎么叫发行，发行是个专门的学问，那个很不简单的，我也没有时间，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在这方面动过任何脑筋，就是说可以送的就送。
虽然发行量不大，影响面却很广泛。
美国几所有名的大学，哈佛大学，那个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图书馆，我每期都寄给他们，甚至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来信要我这个小册子，我也寄给他们。那么新加坡大学里面长期收集我这个小册子。
为了维护一个自由说话的空间，王老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开始的时候有个杨海平先生，他就说，王老你负责出版，我出钱你出力。我说好， 初期的时候呢，共产党呢想尽办法要打击我，他这个是恐吓的电话是不断，那这个是那个什么话都讲出来了还不算，有一次呢，他就半夜里2点钟来敲我的门，他说你家里失火了，这个房客给他们吵醒了。房客打电话问我，他说那个你 Joseph 是外面救火车来的，你楼上是不是失火了是吧？我说没有啊，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好，那么他就跟那个救火车讲没有这回事情，那就说有人打电话来啊，说你们这里失火了。后来呢，中共领事馆知道了这本东西对他们伤害很大，中共领事馆就想尽办法从杨海平母亲那里下压力，说是叫杨海平无论如何要退出这个金山自由论坛，还逼杨海平在世界日报登广告，公开的登报声明。那么后来嘛，就是杨海平离开，那么其他的一部分人呢，这个我就逐个就不讲了，一个就是被分化出去了。那么后期呢，连了写文章的一部分人呢也受到影响，那么有人就认为你们为各位王老这种人在花时间花得来吗？啊，这个人嘛怎么样？那我反正一概不理呀、啊，我反正无所求嘛。有一句话就无欲则刚了，我没有什么好求了，就无所谓。你们怎么打呀，怎么分化，我都不在乎。当初都没想到我可以撑5年，我自己都没想到过，就这样子熬下来的。那么哪一天要停掉了，我也就啊停掉了，就停掉了，我就是这样子的心态。所以对人对这个中共的各方面的打击啊什么，我都根本没有在乎过。那么中共呢，始终1997年开始就把我列入黑名单，不准我回大陆。
说真话的代价有可能是致命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先生在美国的离奇死亡，曾引起华人社区的广泛猜疑。
我也听说这个李志绥，也有人传言说李志绥心脏病死，但是他以前并没有心脏病的这个症状，所以我就有一次就问了王老，我说你怕不怕？我说，也许下一个万一是你怎么办？他说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如果说真正是我的话，那好像我也认了。
能经得住威胁和利诱的人真的不多。
我们有一个湾区的朋友，那么他比较亲共，那有一次他就跟我坦白了，他说王兄啊，我太太拿到代理法国红酒进入中国大陆的一个专利，那么这个专利呢，我们一家的生活有了依靠，如果我跟你一样反共的话，那我太太这个代理红酒的事情，中共马上可以换一个人叫别人代理，那对我们家庭的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损失。那你现在了解我亲共的原因了吧？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这里很出名的是过去台湾出来的一个学生，他过去是非常反共的，那么一下子给中共统战过去了以后，现在是这亲共的不得了。那这个人这个大家的弯曲每个人都知道他了不起，但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他也是当面自己告诉我，他这个亲共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是搞礼车的，所以林伯俊的出租的这个礼车生意，他在这里是很有经验，那么他这个搞礼车的这方面经验就得到北京的那个特许，北京飞机场有一个专门的礼车的一个服务，这个专利就交给他了。哦，这下子他就好了，那个财源广进，那么、个、就是彻底打出旗号来反中华民国，等于是亲共。那么有这种事实在，你能不理解他们吗？当然理解啊，因为你只要中共统战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受不了这个利益，你就亲共了，那很简单。那像我这样没有利用价值，他不想统战我，如果他要统战我，我是不是受得了考验，我也不知道啊。
德不孤必有邻。
那我主要支持王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理念非常接近，另外的话我是觉得王老现在他是75岁，但是他30几岁开始他这个有一只眼睛就看不见了， 因为当时有白内障，结果他的那个水晶体被拿掉了，所以他其实他是一个独眼龙，但是一般人看不出来。那那个剩下一个眼睛呢，因为伴着看我越来越差，所以我知道这种情形以后，我就觉得我年轻一点应该帮他负担一部分。
从王老师身上看到一个退休的老人，他不为名不为利，而为了真正的探索这个真理和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社会实际问题发表他的真实的看法，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非常的吃惊。
每期小册子的初刊都是大家无条件付出的成果，然而纸张印刷和邮票的费用却仍令王老发愁。
每个月呢，就是没有400多块钱呢，就撑不下去。那么我呢，自己呢，现在是退休已经10年了。那么退休下来以后，没有正式的 income， 就靠一份老人的退休金。那我有的时候就拿退休金来贴一点，贴一点。那贴来了也很有限。我这个退休金这一点钱里面，贴的不够贴了，我就没办法撑了。那么就是说这样子的维持了，就是说今天不知道明天吹一期算一期啊。
赞助人的被迫离去反而激起了热心读者的捐款，小册子并没有因此倒下。
这订户呢也基本上呢就是说，哎呀，你不要收10块了，我就给你100块了。那么我说100块我要给你寄10年，我不可能。他说不要紧了，这个其他的作为捐款。所以我这个能够撑下来的就靠这种力量在撑。那这些呢都不是说，哦，你给了我100块，你下明年怎么不给我了，这个话我也不能讲啊，是吧？那我有的最好，没有的就没有，可没有办法。无论如何呢，我今年年底以前我会熬过去，明年到底怎么样呢，我不敢讲，因为我只有自己觉得各种压力我可能承担不了。真的不了，那可能就明年可能停刊，那么那还有什么变化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走一步看一步了，走也就走了5年了吧。
读者的共鸣是小册子编辑们最大的安慰。
您的文章充满着一种无畏，把残酷的事实毫无保留的写出来，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一粒流泪的爱国心。读之老泪龙中。它里面还有一点讲得很有意思，它是三个代表之后又有三个不代表，第一是不代表农民，第二是不代表中华文化，第三是不代表民族利益。
毕竟是承担了75个寒暑的烙印，王老疲惫了。小册子将往何处去？纵然是昙花一现，也已经在漆黑一片的拜金潮中撑起了一夜清新的莲花。